好，弟兄姐妹总是平安。今天是父亲节，也祝贺每一位父亲，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父亲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假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旅行的途中，那我们也感谢主，继续给我们有时间一起来到BSF， 来到澡堂的 IMS 来一起崇拜。我稍微做了一些粗略的统计，大概我现在。讲在这个讲台上讲到超过250场，已经讲了250场，还不到300场应该。那我也是常常会反省一些事情，就是说上帝到底要我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怎样是按照上帝真实的感动跟圣经真实的启示，并且是我自己的领受。所以如果你看我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的讲道，你会发现我的讲道也一直在改变当中。那我希望我自己也是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跟我们教会一起成长，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那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觉得前两天我跟我的同工说，我变成今年好像每个礼拜都在预备讲道。所以我觉得还我说为什么这两个月我那个感冒老是不会好。我感谢主了，给我这个机会还是那好，我们今天讲哥林多前书第32集，我希望可以用80堂讲完了，但是现在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现在只到32集，讲到第7章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原则性的一些论述。那我们一起来念7章17到24节，预备起。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你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如果这段经文你读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词是经常出现，出现最多的是什么词啊？蒙召。如果在解经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这个作者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期待表达的可能跟这个词就有关。当然另外一个词出现的也很多，是割礼出现了6次，蒙召出现了7次，但最重要从头到尾是被蒙召，是蒙上帝呼召时候你什么样的身份，这个主题好像从开始到结束的这8节经文一直在贯穿。如果你看整个第7章，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段经文它是7章的1到16节的一个总结，而且它是25到40节的一个引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节到16节，保罗是描绘了在婚姻里外出现的4种情况。第一种是谈到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有一些人拒绝性的接触。第二种情况1到7节，第二种情况是8到9节，讲到这种鳏寡的问题，寡妇、鳏夫是否可以再婚的问题。第三种情况就是10到11节，讲到的是已经有婚约的或者已经进入婚姻的是否可以离婚的状况。第四种，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天12到16节所讲的，是对于就是所谓的 mixed 这个 family， 就是混杂的婚姻状况，一半是基督徒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相处。那如果这四种状况进行总结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 为什么会是一个总结性的？因为在这四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普遍产生一种声音。其实在今天这种声音也是存在，就是有人控告基督徒，有人控告教会，说认为教会是造成了婚姻不安定的因素。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声音听到。其实在我过去的生涯当中，在我过去小的时候长大的一直以来的在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当中，我常常听到这些问题，常常听到这种 noisy。 但是我告诉你，通常我们都会用一个很极端的态度说，哎，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讲的都是错的。我告诉你，不一定，不一定。因为的确是在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基督徒的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当某一些人信了主之后，他会变得突然非常的怎么讲，这个 high， 比较在属灵上可能会突然变成很 high 了之后呢，他常常在实际的婚姻生活当中表现出这种 high， 而这种 high 实际上是不一定有圣经根据的。那在二世纪以后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很著名的希腊教父 Tertullian 曾经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 What has Jerusalem to do with Athens？ 这个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是他著名的一句话。他曾经在著作当中描绘了一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就是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丈夫，一个非基督徒的丈夫控告他自己的妻子，跟他自己的妻子，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发生争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常常信了主之后很 active， 很活跃，常常去探访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男人，包括主内的弟兄。而且呢，你知道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当时在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彼此问安不是握手，不是这保罗这里说行右手相交之礼啊，不是，他们是 holy kiss。 什么叫 holy kiss？ 有没有让我试一下？自告奋勇 Peter 要不要上来？我们这叫 holy kiss， 对不对？所以当他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引起这位丈夫很大的不满。他甚至认为你连家里的事情都没有好好的照顾，你连你生活的情况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你就那么的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就像我们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写短信说，他说我们教会有一批人很有意思，他希望一个礼拜在教会可以有八天。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再去仔细去研究这些人，这些我们亲爱的弟兄或者姊妹们的平时的生活，你发现他不一定在他工作岗位上那么认真啊，他不一定在他的婚姻生活当中很尽责任啊，但是由于被某种东西的吸引，或者是属灵，你也可以说是属灵，或者是对属灵的误解的吸引，他变成在教会里面非常嗨，在属灵的事情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追求，以至于他在实际的家庭生活当中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这个时候我记得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说，早年去寄宿宋博士宋尚杰出去布道的时候，他的布道团里面总是跟着一群姊妹，所以我感谢上帝，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然后呢，这些姊妹可能你知道在那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很多姊妹她是扮演很重要的家庭主妇的角色，那么家里面的孩子煮饭的工作她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但是当她开始去投入到布道工作的时候呢，她很自然的就把那些给忘记。那你就看到实际上信仰生活跟实际的生活之间是严重脱节的。所以我们不难表达对这些丈夫们或者是在家庭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那一些普通人的一种同情。因为什么呢？你如果只是关心你主内的弟兄姐妹，因此而忽略了你对家人的关心的时候，你可能忘记耶稣把 你的福音对象放在你面前最重要的是你的家人。你的婚姻当中的伴侣可能是你第一个需要服侍的人，而这些是被当时很多的基督徒或者至少在哥林多教会的一大群的 eschatological woman， 我说是末世的姐妹们所误解的。如果你看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甚至把它从十七节往后一直到第三十八节的话，你会发现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两节圣经可以把它总结出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希尼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体。刚刚这段经文我们所念的，其实就可以来描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十八到三十八节。因为十八到十九节保罗是用割礼的比喻在谈到你们并不分犹太人跟希腊人，也就是在这个割礼和非割礼的区别没有区别。然后在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保罗说是在到自主的跟为奴的，你们是奴隶呢还是自由人呢，在这边也用哥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八节可以让我们看到。然后七章的二十五到三十八节是讲到男女婚嫁的问题，保罗也在这里说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了。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是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割礼的比喻，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奴隶的比喻。在这里面他要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夫妻的关系或者婚姻的关系绝不需要因为信主的缘故而改变。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其实在婚姻状况在主看来都是一样的，而且他在这里面所要强调的是，为就像你如果受了割礼信主或者没有受割礼而信主的人，你们不会因为信了主而要改变你的什么犹太人的身份或者外邦人的身份，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你是自由人或者奴隶的一个身份。谢谢。当我们信主之后，属世的身份、工作跟人伦、种族的关系，只要是与罪无关的，都不应该改变。因为什么？外表的改变并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内心的改变。所以今天的中心思想，我们会说，面对婚姻的挑战，基督徒当持守你们蒙召时候的身份。在这边我们回到第七章的十七到二十节，我把它打出来，把我后面的那个结构把它打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结构，因为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在整个这个经文当中啊，字有点小，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打出最大的屏幕，我不好意思，后面弟兄姐妹可能看不清楚啊。你会看到，在整个的这几节经文当中，它实际上是遵循了我们常常说 sandwich。这个希腊文的文法当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像夹心的面包一样的 ABBA 的这种结构。在最早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只要照主所吩咐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而行的，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他讲到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跟随上帝的呼召，到最后他又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所以最后他还是讲到一个持守身份。在中间呢，他提到两样东西，一个是犹太人的门招，已经有受割礼的门招的呢，就不要废除割礼；有人未受割礼门招呢，就不要受割礼。就是犹太人是门招的，外邦人也是门招的。到 B 下面，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好了。犹太人不算什么，外邦人也不算什么。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文法结构看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写信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就希腊文本身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割礼？因为割礼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所表达出来一个词本身没什么，就是一个 要把羊皮割掉。在，但是这个词在犹太人的看来就是很重要，因为割礼表达的是盟约。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标记。所以你是不是犹太人，只要看一样东西就可以了，就是什么？你有没有受过割礼？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希特勒抓犹太人怎么抓啊？没有，不需要念 DNA。 有些人当犹太人一看你就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外形一看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但是最基本的，有些小孩子经过很多代在德国，他根本已经是被同化了，对不对？他的外形已经被同化，但只要看一样东西，他把他 小男孩的裤子一脱一看有没有受过割礼。因为犹太人小的时候八天了，第八天要受割礼。后来很有意思，人家 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第八天受割礼，不是第七天，也不是第九天。那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圣经这样记载说，亚伯拉罕，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 立约的时候，在十七章的第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面买来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最后还说，我的约就是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人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很清楚，就说约这个割礼重要，是因为它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一个标记。所以你是否是以色列人，不在于你的 passport 上面是不是说你是犹太人，是重要什么？在这里看到是不是受过割礼。如果你是受过礼，你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因为这是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了。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拿割礼跟婚姻来做比较？因为割礼跟婚约他们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一方与另外一方立约，是不是？都是盟约。你们要结婚的时候，李杰有没有跟你太太立过约？在教堂里，对不对？皮特也是，对不对？啊，我们都在教堂里面立约，我也是哦，在教堂里面跟立约，我要娶你，哎，你爱我吗？我爱你吗？无论什么贫困啊，什么健康啊，与否啦，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但是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已经把这个约忘记了，对不对？我相信游泳还没有忘记啊，所以陪着太太来做礼拜。但是有很多，第二，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双方盟约，因为如果只有一方，他就没有约了。第二，它是一个外在的标记，割礼是一个外在的标记，婚礼也是，婚姻也是，是在外向人宣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夫妇。今天很多好像是夫妇，但不是夫妇了，我告诉你，他们成双结对进出，他们不一定，他们甚至很开心的说，哎，老公啊，老婆，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夫妇啊，为什么？他们没有经过婚约啊，他怎么是夫妇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婚礼、割礼一样是一个外在的标记。第三点，他们表达了彼此的归属，就我属于你，你属于我。在这里，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乃是表达了这些百姓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耶和华神也是属于我的。你跟你先生立约的时候，你是属于你先生，你先生也是属于你的，你们是彼此立约的。接下来保罗就说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种族身份不必改变，就像婚姻状态不必改变一样。就是当你们信了主之后，你们犹太人信主，你们是受了割礼的，你们外邦人信主，你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你信了主之后，不会因为什么你信主这个过程发生变化，你的外形要发生变化，你再进行一次割礼，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知道割礼这个事情在一世纪的时候，大家记得在一世纪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是很大很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看割礼是重要的不得了，但同时外邦人呐，是看割礼是一种不健康的，是一种蒙羞的。因为你受过割礼的人表示你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割礼就是要让上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跟人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到了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罗马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想抛弃他们犹太身份，所以他们，但是他们又受过割礼了，怎么办呢？ 他们就要想办法把割礼修复。啊，这个事情今天也发生了，我都不敢讲有些话啊，要讲出来就是不太方便。你什么修复啊？这种事情可以修复一千次，它永远是啊。那你们自己去想。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说，其实你并不需要在外形上有什么变化，你信主是什么？心里面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其他的他的书信当中，他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过很多重点。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那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五章，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什么？新造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就是告诉那些婚姻当中进入婚姻当中有一方是基督徒，有一方不是基督徒的，你的婚姻当中，你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婚姻，不会因为你现在信了主之后，你就要把你的婚姻状态改变。不是因为你现在你觉得你的丈夫不属灵了，或者你的妻子不属灵，他不是基督徒，你就要跟他发生婚姻当中的改变。所以保罗是在讲这个事情，他拿割礼来做比，而且他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割礼是里面做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在心里面的，不在乎仪门。也就是说，你今天真正做基督徒啊，你今天真正是做一个爱主的人啊，你不一定要表现得你很嗨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千万不要一个礼拜八天来教会啊，如果你一个礼拜八天来教会，那是不正常的。你一个礼拜甚至不应该七天来教会啊，因为至少你还要有一天要好好在家里休息吧，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只要属灵就好，只要追求就好。你会发现属灵跟追求很多时候带来家庭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小心处理我们家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发生了我有的时候也是不知道在怎么时候很难讲，有很多东西。我会收到不同的信了，不同的渠道来的信，有些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发给我的，那有需要我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其他教会，北京其他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是我们从来不会认识的，是从海外或者是外省，他们透过各种渠道来看我们的讲道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问题发来。那有的时候我会写信回他们，但有的时候我会选择在讲道的时候回应。那我最近受到一些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我就后来跟这位姊妹说，我决定在讲道的时候回应他。那他提了一系列的问题给我，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心中的困惑。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迷失或者不信主的丈夫行上帝看为恶的事，他的妻子应该如何听从或应付呢？我觉得这些问题，第一这个问题很笼统。第一是很笼统，因为什么叫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很多啊。那比如说你破坏环境也是啊，你随地吐痰是不是上帝看为善的呢？肯定不是嘛。你在那个亮马桥路乱停车，是不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那肯定是嘛，因为连最基本的交通规定，你阻碍了人家车子正常的那个行驶了嘛，对不对？你在那个私下里打人跟人打架，我现在讲得很好，我一出门哇，怕把人跟，对不对？打人家，我算不算行上？所以这个本身是很笼统，但是我想他的其实可能是更加严重一点的问题，就说第一，我想他是不是有亵渎上帝？就是如果我们讲，就如果她的丈夫是亵渎神的，你该如何听从他呢？那当然我们就说啊，我们不能听从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听从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要杀人放火，那些当然不能听从他了，那很简单。但是我想有一些问题比这个还要复杂，还要复杂很多。所以有一些东西，你知道我们的困难是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讲道也好，还是在圣经也好，圣经本身是讲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那我在这里所讲述的也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而具体实际上每一个 case 就 case by case， 这就是教会的难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那第二个问题，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她丈夫是头，更是家庭的头，如果她不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而且将家庭带往叛逆神的方向，妻子该怎么办？妻子该怎么办？啊，还是不够具体。什么叫把家庭带往叛逆神的方向？那我的理解，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就说啊，他希望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都去敬拜神，都去啊，很好。然后呢，她丈夫不愿意去，比如说，那这算不算叛逆神呢？但是我在想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大家要把一些事情，就是说，我讲一个类似的比喻啊。我曾经牧养过一个教会，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对姊妹很爱主，啊，读神学啊，什么很嗨，就是我就说的比较嗨的那些，那也很的确很爱主啊，那很愿意。他们在家里面很不要看他们的父母，他们非常非常敌视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那当然其中一个原因，父母没有信主了啊，他们就很有点不高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因为他父母是做小生意的，偷税很多，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父母偷税是不对的，是非常不对。那我想到现在为止都是 OK 的，我觉得我们都能够理解这种情绪。但第三个，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哎，他们用他们父母的钱哦，他们不单单用父母的钱，而且。他们用他们父母的钱享受到的生活是他们自己挣不到的，你懂我意思吗？就说你就说那他们父母好敌对神，没问题，我同意。他不去教会，我也同意。OK， 他们是这样，他们没有信主。OK， 我都认同。那你认为不同意他们，我觉得也好 OK。但是哎，你一方面你在看不起你的父母，在敌视你的父母，但同时你用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在用他们的钱呢、啊？对不起，你在用他们偷逃瑞典政府的税的钱，在让你自己过的什么比我们的生活都好？哎，你要去哪里旅行？你去台湾就去台湾，去美国去在哪里啊，吃啊喝啊哇！那同时你在很对你的父母很愤慨，说他们不爱主，他们那个抵抗神，他们应该怎么样？哎，我们不是什么？生活在很两极当中嘛。那好，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家人，比如说我们的配偶，他们很抵对神，很背逆神，哎，但是我们同时又离不开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就在这里就给你，我不是叫你要离开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误会。我现在讲话要很小心，就是说我始终是反对离婚的，这是我通常情况下到我面前，第一我是反对，然后我们再慢慢分析。上帝是有恩典怜悯的，然后再我们再慢慢分析，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其实是希望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是说，哎，你好像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的丈夫如果或者你的妻子如果他是在罪恶当中，在罪的当中，你不想跟这个罪有份，哎 ，OK 啊，你要做一个决定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长期陷在一个这个里面。对你自己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好，第三个问题来了，上帝要妻子顺从，降服于丈夫，否则就是她的罪。若丈夫是敌对上帝，她该不该顺服丈夫呢？如何顺服？若此，那么她又如何向上帝交差？你知道这些问题都是超级难的问题啊！啊，第一还是不够具体啊，还是我跟你讲，每一件事情要很具体的去分析，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告诉你，在这里面，你知道我们基督教说到。男人对女人的顺服或者妻子对丈夫的顺服的话，它其中涉及到两个含义的，一个是在属灵方面的，一个是在生活秩序方面的。属灵方面的是，当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当男人本身尊重这个秩序的时候，哎，在属灵上你应该顺服。但同时如果他没有这样顺服的话，那你要小心，你是否还要这样顺服。但是另外一个是从一个一般的创造的次序来说， 男人通常情况下，对不起，可能我们中间有些女性主义者，你不一定同意我了。我的认为啊，就男人通常情况下比女人的力量足一点，能力大一点，等等等等，所以以至于男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常常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表示女性对这个东西的顺服，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家庭当中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你当然你要考虑。就曾经我们就碰过一个 case， 我就碰过一个 case， 这个丈夫要谋杀掉他的妻子啊，这个丈夫要谋杀掉妻子啊，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每天面对什么问题，你是知道了吗？我能不病吗？哎，一个妻子来跟你说，人家要杀掉我老公，要杀掉我，我怎么办？我问你，哎，他要杀掉你，你还顺服他，让他杀掉你啊？这些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啊，你懂我意思吗？啊，每天在他的食物里面下一点毒，下一点毒，下一点毒，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懂我意思吗？那我们很多时候，我想这些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很显而易见的，有些问题实际上是你自己心里面在纠葛，你知道吗？纠葛，你不能够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现在就轮到我要问你们问题了，就是说，你当年你是怎么样跟他结婚的呢？那你说当年很好啊，当年我们在欧洲，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他在读博士，我也在读博士，我们两情相悦，然后哎，我们就相爱了，相爱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们就一起奋斗了，奋斗了在欧洲很多年，买了一幢房子，买了一部车，生了两个小孩，哎，好了，改革开放要来了，我们回中国了，回了中国之后他就变了，哎，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了。第一个，你不知道吗？你回到中国之前你不知道吗？你们中间这些回来中国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中国是什么地方啊？中国是冒险家的乐园啊，特别是男性冒险家的乐园啊。所以回来做牧师脑子也想清楚啊，我没说错啊。所以当你回来这个世界，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情况很不一样。你在美国的时候哪有那么忙啊？那我最亲爱的这个荣叔，对不对？每个礼拜都在出差，我老是想着到海归去做督导，做那个作为海归年轻的海归的好的榜样，怎么样？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两个儿女，对不对？从美国到那，然后他没有时间呐、啊。在美国哪有每个礼拜都要出差的？在美国哪有每个周末都要出差的？在美国哪有这样的工作法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社会，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要用30年走完人家300年、3000年的路，所以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挤压在一起。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一定出状况的，而这些状况跑到教会来就集中性的爆发，冲到我面前，你叫我怎么办？我老实说，我不是不想回答这些问题，我是很怕看到这些姊妹们的眼泪啊。我有的时候，我常常半夜会为这些事情，我自己在半夜在梦里面哭醒啊。我现在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够保证我自己不出状况，第一点，对不对？我不要说去把我们这些姊妹们从水深火热当中救出来，没有这个本事啊！你叫耶稣来呀、啊！那你就常常说，为什么耶稣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为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你不要在这些事情上纠缠了，你不要在这些事情，因为什么？耶稣把责任已经交给你自己了，耶稣把建造婚姻家庭的使命是交给你自己的，交给我们每一个做先生、做丈夫、做太太的，给我们的，不是交给你的牧师的。你的牧师能够做的就是尽我的可能，我自己活着一个最少是健康的一个婚姻生活跟榜样的生活，对不对？我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我真的，我有时候我在写《哥林多前书》的讲章的时候，我常常说，我说保罗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相信保罗是心是很碎的。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远比我们今天容易的太多啊！我们的这种复杂性，你知道，每一个故事拿开来，里面都是很多伤口啊。 里面都是很多伤口啊。还有一个，我们中间有很多北美回来的传道人或者什么，你们不要太幼稚，以为你们跑到中国来可以帮到这里的人。你们跑到这里来能够我们呢、啊、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我们以为可以帮到我们的人呢、啊、不是的。我们每天需要上帝的恩典能够活到今天的、啊、我们自己能够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你连，你像我太太说，我连听懂他们讲话我都听不懂，我太太说。你先能够听懂我们这些人的讲话已经不容易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原则性的问题讲得很简单的、啊。就是说你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维持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你信与不信你都不用管那么多，你重要的是说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生命真正建立起来，你只有把你自己真正的自信心建立起来，你作为一个女性你的魅力才会出来呀、啊。你的能力才能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其实受了很多伤害了。所以当他们受了很多伤害的时候，他们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看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偏离的，是非常偏离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跟我们的神在打仗啊，在执拗啊。但是我告诉你，在这里我要鼓励你的是，把你的焦点重新回到上帝里面去，上帝里面去。第二点，时间的关系，很快好像时间就过了，就第21到21节到20节，我们再看那个，我们这边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是 ABCCBA 这样一个 sandwich 的结构。你在这里看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讲到是持守上帝的呼召，接下来最后就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又要在神面前守住什么身份，是指持守你的呼召。然后中间第二 B 讲的是蒙召为奴的可求的自由，他说你们做奴仆蒙召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得以自由就求得更好。这句圣经中文翻译有一点点的问题、哦、但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有问题的，我等会再讲。然后最后上，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不要做人的奴仆。讲到是蒙召自由人，就不要再成为奴仆了。中间讲到的是什么？蒙召为奴仆的，在基督里得了自由；蒙召为自由人的，是在基督里的奴仆。它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结构。在当时的，你知道罗马帝国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有一个背景来解释这些圣经。如果没有了这个背景，你可能会对整个圣经就理解就偏差。就当时奴隶是可以得自由的，怎么自由啊？就说奴隶做工挣来的银子挣来的钱，你可以存在这个外邦人的那个庙里面，然后呢你等到存到足够钱的时候呢，你就带着你的奴隶主去到这个庙里面去把你赎身，你就把这个银子给了这个奴隶主，你就表示你自己什么得蒙自由了。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你在基督里有了这个赎价了之后，耶稣基督就用宝血把你买赎回来了，你就成为罪的奴仆，变成一个自由人。这里面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的人，他们虽然用了赎价把自己买赎回来之后，但是因为他们生活的便利跟习惯，他们仍然继续留在这个奴隶主的家里居住或者工作，但是他们是自由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到底是要讲什么呢？就说你到底是从奴隶是否要变成自由人呢，还是不要变成自由人？学者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把自己给了基督，你成为自由人了，你在基督里就成为自由，而你如果是为奴的，你如果是自由的人，因着信着耶稣，你就什么在基督里是他的奴仆了。这是一种通常的意见，但是也有其他的观点了，就认为你作为一个奴仆，作为一个奴隶，你保罗是不是真的说你要给赎价变成自由人，还是保持你奴隶的身份，这里面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里也不去 argue。 但是在这里面我想主要的焦点是在于保罗用一个比方，第一个比方就是说， 你是世人的奴仆呢，还是基督的奴仆？如果你是世人的奴仆，你的主人是这个世上的人，但是你是基督的奴仆，你的主人就是基督耶稣。然后呢，他第二个比喻呢，在表达的就是你仍然为奴呢，还要成为自由。保罗的意思是，是否真的是说你应该改变你为奴的身份呢？因为外在，他保罗的焦点是外在的身份并不重要，重点的是你的呼召才是你的关键。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是否要从奴隶到自由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你在跟基督的关系，你在跟基督的关系是否要改，以此他来比喻跟婚姻当中的关系，你是否是应当改变你婚姻的状况呢？保罗意思就是说，你改变你的婚姻状况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持守你在基督里跟基督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婚姻的困难，一些问题 issue。 我下个礼拜开始就要讲未婚的人了啊，请未婚的有点期待好不好啊？啊，那这个礼拜是先把已婚的全部解决掉好不好？也不是解决掉了，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嘛，处理。但我曾经碰到一个弟兄，很有意思的一个弟兄，他从国外回来，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说我这一生呢，年纪不大，跟我差不多，他说我谈了40个女朋友，哇，很高手啊，顶级高手啊。但是你不要羡慕啊，我告诉你啊，你仔细跟他聊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他在过往这些经历当中，他是伤痕累累啊，他是伤痕累累啊。然后呢，我后来就发现他的过去的两次婚姻都失败，有可能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别人的原因，就他过去的妻子们的原因也有可能。他在这个里面他是受满伤害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我说，哎，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再谈恋爱啊？哎，这个问题也很难哦。那我就跟他说，暂时不要，你保持你现在的身份。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要保持你现在的身份？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是充满了伤害的，你是受过很多很多伤害的，你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婚姻恋爱的过程当中，你的很多伤害是没有经过什么修复的，或者是没有经过什么医治的。所以罪是什么？罪不是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罪的这个理解真的是很有问题啊。罪不是 crime， 不是说你做一件什么错的事，这不是罪，这是罪行，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罪。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这个罪，这个 sin 是个本性里面的一种病啊。所以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得医治啊，是因为你这个罪要罪得医治，是指因为你这个罪是造成的你生病啊，所以你要得到医治啊。这就是为什么一段婚姻或者是一段感情出现的状况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的时候，他马上跳入另外一段，很快出问题。我就碰到过我们中间的有一个 case， 哦，就很难过。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做牧师的多无奈，我又不是你爸爸，爸爸可以把户口本不给你，不让你结婚，那我又没有你的户口本，我知道这个一定出问题的啊。我们一个姊妹，很好的姊妹，追求在灵性追求成长很快，结果她那个男朋友骗她，这个家伙我告诉你现在不敢在我们中间出现，我抽他两巴掌都有份的。他明明结过婚的，明明有老婆的，跑来骗女孩子，还弄得还真的很有情意思的去，还居然敢来见我啊。他原来在英文那边出现，现在我想他也不敢出现，他根本是有女。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利用我们这个姊妹去达成他的商业性的一些目的，所以他在这个姊妹面前是以钻石王老五的身份出现。结果我们的姊妹后来发现了，那么这个里面出现很多的扭丝，很多伤害。那他来找我，我说你好好等候神吧， 我说你要保持你现在单身的身份，你要好好等候神医治你。结果我们的姊妹也没有听我啊，不到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哎，又有男朋友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要那么快。我说因为你现在进入到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你是带着那段感情的伤口进去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说你先不应该再进入到另外一段关系，你应当安静，保持你现在的身份，好好的在主里面被医治，等到你真的伤口愈合了，你可以面对的时候你再进入。结果好了，第二段婚姻也出、不是第二段婚姻了，第二段感情也出问题啊。我告诉你，有些问题我真的很气愤，我必须要讲，我必须要讲。为什么不讲呢？你为什么要讲呢？这些问题实在在我们生命中就是发生的。今天有一些人，因为我现在不讲，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为什么要讲？有些人他来跟你结婚，他根本他不是结婚的，他跑来跟你在教会里面举行一个，你知道我们也很傻。我们从国外回来带了很多国外的经验，因为我们在欧洲北美牧师是签字权的，对不对？但是当然那个要得到这个未婚公证啊，我们就签字可以正式结婚的。但我们在国内没有这个嘛。啊，现在他们就跑来啊，叫牧师证婚啊，好像是已经结了婚了，其实根本没有啊。你懂我讲什么吗？所以这种猫腻，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告诉你啊。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我们替人证婚、替人辅导、替人要那个是非常小心的，因为我们都不断的在被骗的，我们是在被欺骗中成长的，你懂吗？所以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待机中所伤，没有一个罪人最大到这上帝不能拯救，我不同意耶，我真的不同意啊！我告诉你，叫他来你中间木木讲个300堂道，他就知道味道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些罪大到一个程度，上帝都不想救我们了，你懂我意思吗？这种脏的东西怎么会这个样子？还真正有理，骗了人家，还觉得自己很有理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已经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或者是你正在婚姻当中挣扎的。我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说持守住你现在有的身份。你如果还没有结婚的，亲爱的弟兄们姊妹们，你不要轻易的进入一个婚姻。你知道这个承诺是多大吗？你知不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已经结婚的，哪怕你在婚姻当中有很多困难，我也建议你们不要随便 say goodbye。不要随便，保罗说保持你现在的身份，哪怕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哪怕他甚至被你认为是很抵挡神的，你也不要随便的去 cut down 这个关系。因为如果你们中间还是有感情的，你要好好的，还是要用温柔的爱心慢慢的去把它挽回过来。我讲个例子，我们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曾经在我们当中很多年，那她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那、我的意思说没有到那边去啊，就那要小讲话要这个啊搬走了。她曾经就跟我谈过几次她的婚姻中的困难，就看我能够如何帮助她。当时她跑来我们教会听我讲到，她觉得哎，牧师可能可以把她的丈夫那个搞定啊，因为她丈夫呢做生意做得蛮大。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小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大概有这么一大堆啊。那他就来问我该怎么办。那当然我有一些这个属灵的原则可以给他了，但是他能不能用他这是他的问题啊。第二个他我就问他，既然你那他觉得他说他的先生抵挡神啊，我也同意了啊，他不信主，然后那又做了很多错事。然后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你要做决定啊，他有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话，你怎么办？哦，后来我就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他不愿意离婚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正宫娘娘的地位，大婆的地位他不能放弃，因为他忍不下这口气，你懂我意思吗？我讲的是真的事情啊，我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现在啊， 但是这些事情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就在中国社会现在这种事情还是蛮有的。他说我要一个的话，好，然后我的财产会受到损失，什么什么什么损失多少，哦 ，OK， 所以我就觉得就说，然后这些东西都比你看为的就是正义更重要吗？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正义、看道德是没有的，没有界限的。所以你要有这个信仰干什么？我在上上这问。那后来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理解他，我慢慢认识他。那我的态度也有点改变。后来我发现原来很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为他的孩子，他还会在为了他的孩子。他还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所以很多很多事情是很复杂的纠结在一起。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不能够随便给意见，我不能够随便给意见。所以我们中间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再多用两分钟啊，我对不起，我已经超时了。今天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吃了点药，所以我的思路有点慢，是不是？啊，那对不起，这。然后呢，我告诉你，我发现还有一些很多的家庭的问题，都是涉及到我们信仰跟有关的。比如说婆媳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也讲到鳏寡的问题，对不对？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就来问我，哎，我们要不要跟我们妈妈住在一起啊？那个妈妈好不容易把我丈夫带大啊，从小孩子带大，然后那个小孩子你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婴啊。你们如果要再跟你妈妈住在一起的话，我不鼓励了，这是你们的家事。但是我真的是不鼓励，我觉得啊，圣经的原则是夫妻两人成为一体啊。然后呢，特别是我觉得在公婆婆媳的问题当中，我觉得也是很严重的一个，在中国人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连婆媳问题，我告诉你，连圣经都很少笔墨，可见这其中的复杂性。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一对成功的婆媳？有没有？有谁？路德，对不对？不要忘记路德的老公死了。路德，你再想想看，路德的老公死了，所以拿尔米跟他有那么好的关系啊。但是如果路德的老公在的时候，拿尔米跟他的关系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可能上帝的恩典怜悯够，他们还是可以很好，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很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的实在的每天所要面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求主帮助我们呐、啊！所以保罗最后说：割礼与否，为奴与否，结婚与否，在神都没有什么，在神都没有什么。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必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愿上帝给我们每一对夫妇，给我们每个婚姻，给我们每一个家庭足够的恩典、怜悯、恩慈爱。